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宋大中。诗篇37篇23节，大卫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神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他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就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愿我们存谦卑的心，每日与他同行。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祈祷出来的能力。我们思想祈祷出来的能力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6章1到7节，使徒行传6章1到7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祷告良辰。
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已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四节，《使徒行传》六章四节。经文说道，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使徒行传》六章四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使徒行传六章四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使徒行传六章四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祈祷出来的能力。使徒们认识祈祷在他们工作上的价值与必须。他们知道他们所接受的崇高职分不但不使他们不用祷告，反而将祈祷的工作特别交托给他们，所以他们在祈祷上极其热切，不然就会有其他重要的工作把他们的时间完全占去，使他们不能按照责任祈祷。所以他们派信徒去照顾那些繁琐需要极多时间看顾穷人的工作，使自己可以毫不受阻地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他们把祈祷放在第一位，圣经用强有力的字句来形容他们的祈祷专心，以及他们对祈祷有极郑重的态度，把自己陷在这工作上，将恒切、热诚、迫切时间都放在祈祷里边。那些使徒时代的圣洁敬虔信徒们是如何献身于这神所指派的神圣工作啊？保罗说，我们昼夜切切的祈祷，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为事，是使徒们同心合意的决议。这些新约圣经里所记载的传道人们是如何尽心竭力为神的百姓祷告，他们如何借着祈祷 把神一切的能力放入他们教会里边。这圣洁敬虔的使徒们没有幻想，只要忠心将神的话传出去，就是尽了他们崇高而重大的责任，乃是借火热而恒切的祈祷，使他们所讲的深留于人心内，发出果效。使徒们的祈祷是尽心竭力的、劳苦的、迫切的祈祷，像他们讲道一样，他们昼夜热烈的祈祷，要把信徒们带到信仰与圣洁的高峰。他们有力的为了持守这属灵的高度而祈祷，一个未曾在基督学校学会这神圣崇高的为信徒代求的艺术的传道人，永远不能学会讲道的真艺术，不管他曾经接受过怎样的讲道法训练，不管他在写讲章上和讲道上有多么大的恩赐。
宗教改革时期，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他说，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融会贯通，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思想祈祷出来的能力这个题目。使徒行传第六章记载，当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看起来这只是一个行政问题，有人被忽略，有人发怨言，教会在管理上出了问题。旧约当摩西遇到自己无法处理的事情的时候，神指着摩西该怎么做。民数记十一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神也借着叶特罗建议摩西，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教会人数增加的时候，使徒看见的不只是分配不均，而是属灵能力正在被琐碎的事物消耗的危机。如果他们亲自去管理饭食，问题可能暂时解决，但教会会失去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祈祷所带来的能力。使徒要决定是否让自己的服事更加忙碌，但经文告诉我们，十二使徒便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这不是轻看事物，而提出一个属灵原则，就是属灵领袖要按着神的呼召而活，在优先顺序上不能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而要活在能力的源头神里面。巴克斯特牧师曾说，我最怕的不是我太少工作，而是我太少祷告。太少祷告的结果就是充满没有能力的侍奉。陶书牧师说，今天教会的问题不是没有活动，而是没有神的同在。能力是从祷告来的，多祷告就多有能力，少祷告就少有能力，不祷告就没有能力。十二使徒一致决议，把最重要的事祈祷传道摆回第一位。他们对众门徒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讲得很清楚。这里的专心原文的意思是持续坚定，全人投入的委身于这件事。他们要在神面前专心祷告，并且让祷告决定一切，不能分神去处理饭食。他不是从人力资源去衡量事工，而从生命状态去衡量。他们看的不是我们有多少人，我们手中有多少资源，而是我们的生命状态如何，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真正的生命来自不断把自己献给神，而祷告是重要的指标。他们不是安排更好的制度，而是回到能力的源头，使自己能够持续在神面前。彼得过去不看重祷告，在科西玛林园里，他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在该警醒的时候却睡着了。彼得对主有热心，却没有依靠神的能力。五旬节圣灵充满彼得以后，他不再冲动，而开始学习等候神，开始按照祷告的节奏生活。使徒行传第三章记载，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使徒行传第十章又记载，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他得着主给他新的启示。祷告不是改变神，而是把自己带进神的同在里，让神改变我们，并透过我们来工作。教会的能力不是从讲台开始，是从内室，从祷告开始。必须祈祷才能传道，若没有隐秘处的祷告，传道就没有能力。祷告是教会复兴的温度计，何时祷告减少，信徒的犯罪就增多；何时祷告冷淡，教会就开始衰败。如果祷告是灵魂的呼吸，那祷告会就是教会属灵的脉搏。从祷告会的出席状况可以得知教会的属灵光景，脉搏强健，这个教会一定充满生命力。一个忽略祷告的信徒也会很快忽略神。神没有把我们造成无所不能的人，他留下很多需要是要众人同心合意用祷告来完成。神要我们仔细查验他的旨意，然后与圣灵密切同工。虽然使徒知道要照着神的旨意祈求，直到神动工，当教会的事务增加的时候，他们晓得没有祷告的侍奉是没有源头的侍奉。于是使徒对众门徒说，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里有一个范围，就是从你们中间，从得救的会众当中，不信耶稣的人来做执事不恰当，不在弟兄姐妹中间的也不合适，因为前者对服事的意义并不了解，而后者不晓得弟兄姐妹实际情况，所以要从你们中间产生。然后有三个基本条件，第一个要有好名声，有好品格，并且是殷勤谦卑热心，清心爱主，灵性美好，有好见证的，跟人之间也有美好的关系。第二，被圣灵充满，愿意被圣灵管理。第三，智慧充足，一个执事要办事精明，有从上头来的智慧。使徒行传六章五到六节记载，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感谢神，随着信主人数增多，教会也有了初步的组织，有了长老监督和执事。 初代教会有蒙召奉差遣的使徒，有使徒设立的长老，有会众选出协助传道人的执事，还有羡慕善工的平信徒。弟兄姐妹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服事是关系的延伸，因为主的爱激励我，我心中羡慕善工，即把自己全然摆上，不是我想要做什么，而当我明白主要我做什么，我就顺服主。圣经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了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使徒的坚持和智慧的决定，使得神的道兴旺起来，门徒数目加增了甚多。使徒们没有加增制度，没有改善流程，而注意顺序。英国清教徒约翰·弗拉维尔说，传道人若不先在神面前火热，他在讲台上必定冰冷。没有祷告的教会是在构筑宗教，充满人的办法，在祷告上流泪撒种的才会欢呼收割。祷告可影响宣教。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记载，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现在教会领袖的问题不是侍奉太多，而恩赐用在错的地方。很多主仆忙坏了，他们需要的不是减少侍奉，而调整位置，重新认识自己不是包揽一切，而是成全圣徒。不是做更多的事，而是让更多的人进入侍奉，在祷告中得着主的指示，更好的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的成长是属灵生命的结果，不是人为的揠苗助长。不在祷告上撒种，只想收成结果是不可能的。约翰卫斯理说，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于祷告的应允。十二使徒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不要让施工的繁忙取代了祷告。这不是轻看服事，而是认清了本末。今天教会的危机不在于没有活动，而在于有工作却没有能力，有组织却没有恩膏，有讲道却没有生命。我们太过于看重方法、硬体跟资源，却忽略了与神独处，轻忽属灵能力的源头。你说我要有空才祷告，错了，你要坚持祷告，因为那是你的职分。彼得不祷告就入了迷惑，不祷告就得不着神在意象中要给他的指示。使教会增长的不是方法，是祷告。祷告的深度决定属灵能力的高度。当教会内部处理好了，大家一致对外，神的道就兴旺起来。从门徒增多到门徒数目加增了甚多，这是因为圣灵动工的结果。其中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那些原本抵挡的人，他们也改变了。魔鬼撒旦的诡计原是要借着怨言制造教会的纷争跟分裂，但感谢神，圣灵大能的保守化危机为转机，教会不但没有分裂，而且因着祷告产生更多的工人。在主掌权的日子里，愿主的灵感动我们，充满我们，使我们更加看重祷告，更好的借由主的大能管理好神的家，叫神的家更显荣美。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一颗谦卑的心。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说凡我们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帮助我们把握住属灵的原则，做被你称赞忠心良善有见识的好管家。愿你用你的真理引导我们，使我们把祷告变成侍奉的中心，用祷告承担属灵的责任。借由今天的信息，帮助你的仆人使女警惕自己的属世之心，警惕在他们心中你的地位的消失，警惕教会的服事变成例行公事，不再是全心全意全力，警惕自己明白真理却拖延不去行，体贴自己的意思而不体贴你的意思，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更多经历你的恩典和能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6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